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平安。我是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主持人凌云。今天我要借着先知阿摩斯书4:12的一句话，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来与大家一同思想，我们该如何预备自己迎接主的面呢？彼得前书4有这样的一段话，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从这段经文中要从三方面来思想，我们该如何预备我们的生命来迎接主的面。第一方面，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第二，要彼此切实相爱。第三，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语重心长对我们说，因为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见主的面。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活着的年日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当预备好自己随时见主的面。万物的结局近了，所指的是主就要再来，审判的日子近了。若我们认真查考圣经中关于主再来的经文，就会发现那些经文所谈论的重点并非是主到底什么时候来，而是在主再来之前，基督徒应该如何预备好自己。彼得所说的第一方面的准备是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英文国际圣经的译本的翻译是 Therefore be clear minded and self-control so that you can pray。 这些经文的英文译文的含义是，我们要头脑清醒，自我约束，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好好祷告。谨慎自守就是要保持脑袋的清醒，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局势都有清晰的认识。因此面对恶劣环境的挑战，我们不是懦弱妥协，不是与世界同流合污，而是要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要恒切的祷告。祷告就是保持与神不断的连结，所以这些经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清醒觉悟，能自我约束，自我管制，过着有纪律有节制的生活，这样我们才能守节心清的亲近神，向神祷告，才能与神建立美好亲密的关系。那么彼得为什么会对信徒们说出这番话呢？我们来看彼得前书4:1-5，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适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彼得的这番话与保罗在罗马书13章11到14节所说的话遥相呼应。保罗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期了，现在正是你们应该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加接近了。黑夜已深，白昼近了，所以我们要除掉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放荡纵欲，不可纷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彼得与保罗所教导我们的是，你们从前是过着醉生梦死，花天酒地，放纵情欲，追求最终之乐的堕落生活，但现在信的主就不可以继续过着那样黑暗败坏的生活。从今以后，你们应该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再为肉体去安排去放纵私欲，而应该过着分别为圣，彰显主的荣美，讨神喜悦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受了主的救恩，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都必须彻底的更新改变。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0-32节这段经文所说的，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偷窃，总要劳力做正经事，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纯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只有当一个人彻底的更新改变，改变了他的价值观，改变了他处事待人的方式，改变了他的言语、行为和心态，改变他的性格、品格、人格，他的生命品质才能被神所喜悦，他的祷告才会蒙神悦纳、蒙神应允。以赛亚书59章1-2节这样说，看哪，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以致不能拯救，他的耳朵不是不灵，不能听见，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顾你们，不听你们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生活呢？是圣洁蒙神喜悦的吗？倘若我们信的主依然过着充满仇恨的生活，过着说谎偷盗的生活，依然是天天口出恶言，脾气暴躁，爱看黄片，甚至不断的寻欢作乐，放纵情欲，请问这样的生命和生活如何能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我们的祷告又如何能蒙神垂听呢？然而更可怕的是一个依然故我变本加厉不愿真诚悔改的信徒，他的结局会是怎样的结局呢？哥林多前书6章9-10节，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心的、醉酒的、辱骂人的或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基督徒该如何才能过着圣洁得胜的生活呢？要建立祷告的生活，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必须依靠圣灵的力量来处事待人。正如圣经所说的，我们即使靠圣灵得胜， 就当靠圣灵行事。斯布珍说，当你觉得不需要祷告的时候，就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而你最需要祷告的就是你不想祷告的心态。弟兄姐妹，当我们不想祷告，不愿意祷告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仇敌将引诱我们，用各样的试探来诱惑我们，而我们将毫无招架之力。我们不祷告，我们就无法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也将因此失去了属灵的力量来胜过试探，而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将会跟着出现重重的问题。弟兄姐妹，若我们常常自觉软弱无力，不妨省察一下自己的祷告生活到底如何。我们若真是缺乏警醒祷告的生活，我们就当立刻悔改，回转归向上帝。我们都当天天向神祷告，神啊，教导我今天与你同行，主啊，帮助我今天为您而活，圣灵啊，保守我今天过着分别为圣、讨神喜悦、爱神爱人、容神一人的生活。我们若有这样的心智，就能更加警醒，更容易顺服圣灵的带领，靠着圣灵过着得胜的生活。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说，你们有些人从前也是这样，但现在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我们神的灵，都已经洗净了、圣洁了、称义了。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弟兄姐妹啊，我们的主耶稣尚且需要天未亮就起身向天父祷告，何况你和我？不祷告的生命就不可能警醒自守，不祷告的生命就无法得着圣灵所赐的力量来过着得胜的生活。第二方面，我们该如何预备自己迎接主的面呢？彼得前书四章八到九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在第八节，彼得说，我们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约翰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彼得跟约翰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在强调神的儿女的相爱不能只在口头上，而应该在实际的行动上。神的儿女之所以能够去爱别人，乃是因着神的爱的激励和圣灵的感动。然而这种爱啊，常常会因为我们人性的软弱而显得十分脆弱。因此我们要记住，最终能让我们真实彼此相爱的，是因为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弟兄姐妹若要真实的彼此相爱，就必须先在意志上顺服主的命令。正如主所说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为什么基督徒要彼此切实相爱呢？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请特别留意，这里不是说爱能除去许多的罪，罪能被除去是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需要主的赦免。但在这里，爱的功效却是遮掩，意思就是不揭人短，不露人丑。也就是说，我们教会的肢体啊，彼此之间在相处上难免会因着人的软弱和个性的差异而产生许多的矛盾冲突，甚至会造成伤害。但是彼此切实相爱， 可以让我们靠着主去包容彼此之间的差异和软弱，除去彼此之间的心结与隔阂。爱能够遮掩罪的意思，就是爱能促进宽恕，把人与人之间的嫌隙加以弥补修复。因此教会要靠主的力量来建立一个不论断人真心相爱接纳人的团体。人与人之间若没有了爱，就会产生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攻击，很多的毁谤，就造成很多的伤害。而一个属神的儿女，他应该在主的爱中真诚的彼此相爱。哥林多前书13:5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第七节又说，爱是凡事包容。因为心中有爱，你就不会事事计较，处处为难对方，你就会尽可能的包容你所爱的人，你更不会故意的去伤害去陷害他。罗马书13:10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教会是不是都充满着真诚相爱的人，还是充满着彼此陷害彼此伤害的人呢？彼得接着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这意思就是神的儿女理当毫无怨言的彼此关心，彼此照顾，彼此帮助，这才是我们的神所愿意看见的。彼得特别指出信徒之间不该发怨言。我们知道啊，抱怨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抱怨不仅于事无补，还会带来很多的纷争与仇恨。互相抱怨会使弟兄姐妹的心中堆积的许多负面的情绪，结果基督徒的力气都耗费在互相攻击、彼此批评指责的事上，信徒遍体鳞伤，教会也就满目疮痍了。圣经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论断别人，不要彼此埋怨，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审判也近了。雅各书5:9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主耶稣也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保罗在以弗所书4:1-3教导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便是对付抱怨的灵丹妙药。其实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和短板，因此人与人之间真是应该学习彼此接纳、彼此包容的功课。如果因为彼此的性格不同，做人做事的风格不同，我们就无法忍受对方，那人与人之间呢，就永无宁日了。生命是因爱而改变的，我们关爱别人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主的爱。神就是爱，神用他的爱来激励我们去爱神爱人。我们只有活在神的爱中，我们的生命才能流露出神的爱，我们的生命才能触动他人的生命，我们才能给他人的生命带来更新和改变。第三方面，我要和大家一同思想的是，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告诉读者，每位基督徒都有恩赐，并且都是恩赐的管家，所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顾伟恩指出，神恩赐的好管家不会隐藏自己，反而要发挥恩赐服侍他人，造就他人。恩赐的英文就是 gift， 也就是礼物。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会拥有一些不同的天赋才能，这些都是神所赐的礼物。 在信主后，我们这些与生俱来的天赋才能，在圣灵的同在中，我们就可以将它们转化为有属灵意义、属灵价值的影响力。比方说，我们在信主前已经有了创作歌曲、演唱歌曲的天赋，在成为基督徒后，我们就可以在圣灵的同在中充分地发挥这样的能力，为主创作诗歌，带领敬拜赞美。我们在信主前就有弹奏乐器的才能，我们在信主之后可以让神来使用，在教会中司琴弹奏各样的乐器。我们在信主前有写作的才华，我们信主后就可以借着我们手上的这支笔来为主写出感人的作品，来感化人心归向真神。我们在信主前很有口才，很会演讲，我们信主后就可以让神来使用我们，成为他话语的出口。我们在信主前是一名很出色的会计师，我们信主之后就可以让神使用我们，在教会或者机构中为神好好的处理教会与机构的财务。我们在信主前为人很亲切，很有亲和力，我们信主后就可以在教会中负责接待的事工，或者是在教会机构里当一名公关。我们在信主前是一名很出色的教师，你信主后也能在圣灵的同在中成为一名很优秀的主日学教师。我们在信主前就能烧得一手好菜，信主后在家庭聚会、在教会聚餐时，我们一样可以为主烧好菜，让大家大快朵颐。信主前你在职场上是一名很卓越的领导者，信主后你可以让神使用你来有效的领导治理教会，带领教会在一切事工上步入正轨。每一个人都会从神领受不同的礼物。也许你会说，不，我没有任何的天赋才能与恩赐。俗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神不会创造一个完全没用的人，只是我们自己还没有发掘出自己的才能是什么。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没用的，若是他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的，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你一定要明白，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唯一的，这世上没有另一个人会和你一模一样的，这是神非常奇妙的作为。请问你从小开始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最喜欢做些什么？你最擅长的事是什么呢？那些事往往就是神赐给你的礼物、天赋和才能。圣灵所赐的恩赐是各式各样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有神所赐的不同特长。这个特长就是一种特殊的能力、特殊的才华。神之所以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才能，乃是因为他要我们借着这些特殊的能力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来对教会、社会产生影响力。神要我们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能展现出我们存在的价值，对教会、社会、国家带来贡献。神不要我们活在这世界，做一个一无是处、一事无成、毫无价值的人。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每个人活着都必须清楚神在他的生命中的心意是什么。只有当一个人能按照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来完成神对他的托付时，他的人生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生。正如圣经所说的，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的神的旨意就睡了。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我非常喜爱我们的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耶稣对天父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清楚神所托付你的事是什么吗？ 你现在的生活与工作是否正在努力的在完成神所托付你的事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教会里的侍奉，或者是在社会职场上的职业事业，都是神要我们忠于职守的托付，这一切都没有圣俗之分。当我们在一切事上都是为主而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都必蒙神悦纳，也必得着从神而来的奖赏。我们一般人都不可能在这世上成大功立大业，能在世上成就丰功伟绩的人毕竟是很少数。但我们的神所重视的不是我们能不能完成一些光辉灿烂显赫一时的事迹，神所重视的是我们是不是能按照他的旨意来服侍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不要老是和他人攀比，因为不断攀比的心态若不是让我们活得自卑自怜，就会使我们心高气傲。我们应该有的心态就是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那一个人，成为那个与众不同的唯一的一个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为我们量身定制的人生任务和使命，等待我们去完成。每位神的儿女，我们都必须向神求问，你为我所预备的人生舞台是在哪里？你为我所编写的人生剧本是什么？你要我所扮演的人生角色是什么？只有当我们找到了对的舞台，找到了对的剧本，我们才可能成为一个对的人。无论我们从事的是哪一方面的行业，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必须有相同的心态来对待我们的工作。正如圣经所说的，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奖赏。我们的主关心我们做事的态度，胜过我们做什么工作。在千禧年，主要将许多工作交给那些忠心良善的仆人。格里汉的妻子在厨房水槽上方贴了一句话，这里一天三次服侍主。有一位外科女医师在一家医院担任总医师，她信耶稣之后被革职了，变成扫厕所的工友。但是她说，我要把厕所打扫得很干净，就像耶稣要来用一样。万婴之母林巧稚这么说，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存在的场所就是病房，我存在的价值就是医治病人。最后我要说的是，无论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中从事哪一方面的职业事业，身为神的儿女，我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要借着我们的生命品质与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来带领我们所认识所接触的人来归向真神，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醒